什么都可以聊，什么都不奇怪，就是不喜欢聊政治。欢迎您收听黄富家的尬聊室。大家好，我是黄富家，欢迎您收听这一次的黄富家尬聊室。上次呢跟大家说到了行销心理学啊，为什么会突然想要讲这个啊？是因为呢富家有一个不算很熟的邻居啊，其实也不是同社区的，就隔壁社区的，他在他家楼下呢租了一个店面，开了一间卖蔬果杂粮的店哦。那他其实开那间店呢，其实富家觉得还算 OK 啦，因为富家这附近哦，只有早上有一个小市场啊。那那个小市场大概不到中午不到中午啦，大概11点左右吧，大概10点半、11点左右就收的差不多了。所以对于上班族来讲呢，其实是一个不太友好的传统市场。那至于超市来讲的话呢，除了便利商店以外是没有的。好，如果你要真的要去生鲜超市的话，比较经典的是美联社，可是美联社生鲜的东西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不是很多嘛。那再来呢，全联的话你骑车大概就要骑个5到10分钟以上才会到的地方，所以真的是有点距离。好，那大卖场就更不用讲了，就要更远了。所以基本上呢，他开一个卖生鲜蔬果杂粮的店，其实以这个区域来讲是 OK 的啦。那价格的部分来讲，因为它是主要以卖有机的蔬菜为主，所以相对来说它的蔬菜价格是比较高的，但是以现在的青菜价格来说是还算好。那为什么富家会突然想说这个要讲讲行销的部分呢？是因为呢蔬菜价格高嘛，那大家还是要摄取蔬菜呀，对吧？所以前阵子呢富家就开始孵豆芽。好，真的是孵豆芽。好，那因为富家家里那时候只有绿豆，那绿豆芽其实是孵豆芽里面最容易成功的，好，就是绿豆芽，黄豆都还没有那么容易哦。好，为什么啊？富家会告诉大家。好，那富家呢就去了那边去买了一包黄豆跟一包黑豆。好，因为黑豆芽虽然说比较少，但是还是有这个方面的市场。好，那他们店里面也有卖黑豆，所以那时候富家跟他说：“我是要买黄豆来孵豆芽的啦，那你这发芽率好不好啊？”他说不知道然后黑豆芽倒是很多人一直在问，我们店里也有卖，你要不要试试看黑豆？我说你店里也有黑豆，那我也拿一包试试看好了，反正也不贵，他一包也才50块钱而已。所以富家花了100块买了一包黄豆跟一包黑豆回来，要敷黄豆芽跟黑豆芽啊，因为总吃绿豆芽那个总觉得营养不均衡嘛，也要换换口味，因为每种豆类它发芽以后的营养成分也都是有一些些不同的。所以呢绿豆芽、黄豆芽、黑豆芽，这听起来不错吧。好啊，富家发豆芽可是没有买什么孵豆芽机，好，没有买这个哦。富家发豆芽也很简单哦，因为富家有那不锈钢的蒸笼。好，那个已经N 久没有在用了，就一直放在那边又舍不得丢。那这个东西来讲，孵豆芽是蛮好用的一个利器哦，因为它可以漏水嘛。好，而且下面还有另外一层的那个装水的那个锅子，然后上面的盖子又不是透明的，是完全全部都是不锈钢的状况，所以它的隔光性非常好，所以利用它呢拿来孵豆芽其实还蛮好用的。那绿豆芽基本上除了一次啊富家没有成功以外，其他通通都成功了。好，那次不成功的原因富家后来也有检讨啦，就是 应该要怎么说呢？就是像有些人就讲嘛，如果你底下是用布的话，好，那块布发过一次豆芽以后就不能再用了。好，这是真的。好，因为豆子会烂掉。好，富家那次就是犯了这个低级的错误，不过也是因为实验嘛，就想说，布那个布洗干净以后应该还是可以用啊，可以用第二次、第三次，应该这样会比较比用那个厨房纸巾来的环保嘛，因为厨房纸巾再怎么讲，用完就丢，好像不是那么环保，所以富家想说用布来替代，所以第一次用布的时候 OK 成功了，可是第二次。用布的时候，它就烂掉了。佛家还不信邪，再试了第三次，第三次一样也烂掉了。好，黄绿豆都烂掉了，好，更不用讲黄豆、黑豆，这我就不用提了。好，保证100%烂光光。好，那整个发臭到俩公，好，整锅都臭的，因为烂光了。所以呢，就是富家又研究了其他的方法，就是底下完全不垫东西，连那个厨房纸巾都不要，因为洞不是那么的大，所以就算是绿豆也不会，就是泡过水以后胀起来也不会掉下去啊。好，就用这种方式来弄，然后上面呢再放一块那个棉布，好，用这种方式再敷，那这个方式是 OK 的。好，这样会黑豆跟黄豆的部分。那富家呢，在他那边拿了一包黄豆跟一包黑豆嘛。好，那基本上呢，黑豆是属于不容易发的，可是黄豆是属于好发的。所以富家先想说，那我先试试看黑豆好了。好，就一样嘛，要泡水，泡了一个晚上以后呢，放到那个就是蒸笼里面去。然后 OK，按照步骤，结果3天以后它臭掉了。一个芽都没有，一个芽都没有，好，连个须都没有给我，就整个烂掉了。那么黄豆的部分来讲呢，大概发芽率只有10%不到，好，黄豆的部分，好，只有10%不到，所以对富家来讲，剩下来的没有关系啊，就是蒸熟了以后做那个不滤渣豆浆就可以了。好，那不滤渣豆浆其实网络上大家也查得到，那个口感其实蛮像喝稀豆沙的那种感觉，还不错，而且纤维都是喝得进去。对于大家，平常如果大鱼大肉吃多的人来讲，要补充膳食纤维来说是还不错的一个选择啊。所以都对于富家来说，那个没有发完的黑豆跟黄豆是 OK 的，因为可以处理掉。好，那附加还发了2次，都是失败。好，都是失败。所以呢，附加就查看了一些资料。好，因为其实在这之前，附加已经查了资料了。发芽率呢，这个东西哦，是你不能说它吊诡，也不能说它奇怪。好，它其实还是一个蛮正常的东西，因为基本上种子一定会发芽，不然它要这个种子干嘛？它怎么繁衍后代嘛？对吧？所以红豆啊、绿豆啊、黄豆啊、黑豆啊，这些只要是豆类，基本上来讲，这些属于种子类的，你都发得出芽来。好，那以前呢，富家小时候在自然科学的课程上面呢，我们都会有要孵豆芽嘛。好，只是那个不会要隔光嘛。好，就是一样，就是正常的浇水放在那个棉花上面呐、啊，然后放几颗绿豆、几颗黄豆，然后这样孵出来。好，那个就是基本上不好吃的啦。好，因为我们之所以豆芽要避光，是因为它见光以后产生叶绿素会苦掉，会不好吃。好，然后口感也会不佳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来说，以前附加的黄豆也好，绿豆也好，都是很容易发成功的。但是现在因为基改的食品太多了，好，很多的种子类的食物，像特别是像这些豆类，好，黄豆大家一定都知道嘛，那基改的比例太高了。那么为了让它长时间的保存来说，除了晒干、弄干以外呢，很多时候会把它基改成它不会发芽， 让它的保存期限更长。啊，因为就算是你把它弄干了以后，如果万一接触到空气中的水汽，也有可能还是会发芽的。好，那所以为了让它保存期限更长，所以有一些会改良成说它出来的黄豆、黑豆、绿豆，它是完全不发芽的。好，然后通常这一种都是特别大颗，大家可以去观察一下，有一些是特别大颗的。好，特别大颗的多半都很难发芽。好，多半都很难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就是越沉的，好，也就是放越久的这些种子类越难发芽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里面那个发芽的那个核心啊，其实已经谢谢再联络，都已经干死了。好，所以基本上它是不，就算你泡水泡得再久，然后把不好的豆子挑得再干净，也都没有用。好，也都没有用，发芽率就是非常的差，而且呢是大概3个月到半年就开始递减，所以简单一点来说，你发芽率越高的，代表说它基改的比例越低，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它这代表说它豆子越新鲜，所以它发芽率才会越高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在网络上，哈，有针对你想要孵豆芽而生出来的黄豆、黑豆、红豆、绿豆这一类的东西，好，甚至还有那个小麦草的小麦啦，好，那个是小麦草，其实另外一个名字叫猫草啦，就猫也很爱的东西。然后像还有其实我还有看过人家种那个向日葵，那向日葵跟小麦草是不用避光的，好，直接种就好了，它是要见光的。好，然后像什么豌豆苗啦，好，这些通通其实都可以种得出来，你在家就可以种，好，都不是问题。好，那所以说基本上附加从邻居那边拿到的黑豆是一个芽都没有，黄豆基本上大概只有不到10%的发芽率。附加可以讲啦，它的豆子，虽然说上面的保存期限可能还有1年2年，因为其实干燥的豆子可以保存还蛮久的，好，就可能有个1两年甚至更久，但实际上它已经不是新鲜的，或者是它其实已经是机改的，好，所以这个迷思，好，大家看到保存期限的迷思来讲，遇到这种状况，很多人说，哦，那你这豆子不新鲜，我不要买了。其实不会，它的营养成分，豆子的营养成分还是固定在那边，它并没有不见。好，你要拿来单当黄豆吃，或单当黑豆吃，或者是打成豆浆，这是 OK 的。但是它是不能拿来孵豆芽用，因为它不够新鲜了。它里面的发芽的那个，应该说是芽眼的那一块吧。好，它已经谢谢再联络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比如说像马铃薯也好，地瓜也好，它放久了会自己发芽，因为这些我们一看就知道它新鲜不新鲜。但是如果你冷冻过的马铃薯那些的话，就很难发芽。好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因为它把芽眼给冻死了。好，所以我们判断说这个豆子新不新鲜，其实很简单。或者是不是机改，其实真的一点都不难，就那么简单的把它拿来孵豆芽就好了。好，那红豆呢，也是里面很难很难比黄豆还要更难发芽的豆类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如果你要想要孵红豆芽来吃的话，那请你一定要买专门发红豆芽用的红豆。好，不要买一般外面的红豆，那个发芽率非常非常低。你可能发几次烂几次坏几次的，那叫浪费食物。好，那附加的经验就是这几次发失败来讲的话，只要黄豆也好，黑豆也好，绿豆也好，一天 应该说48小时之内没有看到任何的芽眼跑出来的话，只要那时候豆子还没有发臭，还没有烂掉，请你赶快把它蒸了吧，煮了吧，好，那时候还可以吃，好，这样也不会浪费食物。可是等到你把它弄到已经烂掉、臭掉的话，那就没得吃了，好吗？好，那就没得救了。那么其实附加呢也有参考一些伏豆芽的影片，里面也有讲到，在伏豆芽前你要怎么去挑豆子哦，因为就算是发芽用的豆子，还是要稍微挑一下。好，不是挑选的那个挑哦，是我们在孵之前要先把不好的豆子挑出来的挑，好，还是要挑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些豆子代表说它是完全不会出芽。既然不会出芽，就代表什么意思？它只会烂在里面。它如果烂在里面，就会影响其他豆子的发育，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挑掉。好，你必须要把它挑掉，不然你的豆子很容易就臭掉了。好，很容易，真的非常容易，因为附加有试过，好，有玩过这样子的方式。好，那是拿最好发的绿豆来玩的啦。好，所以那锅发出来以后，虽然可以吃啊，但是没有洗干净之前，味道还蛮呛的。好，那个味道，感觉你去垃圾场转3圈。好，这样大家应该可以想象得到那个臭味有多重。好，真的是要洗，漂洗大概5、6次吧，味道才会不见，才会恢复到那种清新味道。好，因为把不好的啊，还有绿豆皮啊那些全部都清掉以后，味道才不见。好，那基本上附加会有一个习惯啦，就是很多人都说这样采收下来的豆芽，就是像我们一般在外面买的豆芽一样。好，可以放在，洗干净以后，用塑胶袋包好，或者放在保鲜盒里面放好，放在冰箱里面保存。好，其实附加会更倾向啦，因为附加其实自己也实际试过，敷了那么多次，已经试过很多东西。好，就实际试过了。好，就是如果你只是这样保存的话，我们自己敷的豆芽，因为没有一些添加物嘛，比如说除根剂啦、漂白剂啦、防腐剂啦、什么剂的哈，放3天就差不多快谢谢再联络了啦，就快烂了。好，所以呢，最好的方式就是什么？赶快起一锅水，里面放点盐，把豆芽。洗干净的豆芽丢进去，把它煮熟，然后再用冰块冰镇起来，然后呢，再收到冰箱里面去，这是最好的保存方式。好，当你要用的时候，你再把它拿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千万不要放冷冻哦，放冷冻会不好吃哦。好，那个口感会变很诡异哦，很吊诡。好，放冰箱就好了，这样大概可以存放个。都存放个1到2个礼拜没有问题的，好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采收下来马上就是热水穿烫，用加了盐的热水，好，为什么要加盐？因为保持口感嘛，好，这样穿烫，然后可能你吃泡面呐、啊，或者是你要煮什么东西的时候，就直接就最后的时候再把它丢进去，回温一下就可以了，好。啊，所以基本上来讲呢，从这个豆芽里面来，就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哦。现在虽然说是，豆子豆同样都是绿豆、黄豆、黑豆也好，它的品种是越来越多样。好，多样的状况就一定是涉及到什么秸秆。好，那秸秆的话，所以就是你说现在黄豆什么叫做非秸秆，其实都没有，一定都有基因改良。好，一定都有，因为原始的豆子不会是长这个样子的。好，因为附加曾经有看过真的原始的那个梨呀、啊，水梨，好，那个真的是又小、皮厚，然后又不怎么好吃，又不甜。好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水梨基本上也都是秸秆出来的，草莓也是秸秆出来的。所以秸秆其实从以前就已经深入我们的生活。 好，只是呢，它的那个机改不是那么的人为把某一段基因卡掉，然后换上另外一段基因的那种方式的机改，而是可能就是人工授粉的时候，把两个不同种品种的，比如说草莓啦，不同品种的草莓，一个白草莓，一个红草莓，好了，好用可能白草莓的花粉，好去。给红草莓授粉，用这种方式来机改出来的一个改良品。好，这是以前的做法。那现在的机改跟我们那时候的机改意思就差太远了，完全不一样。或者是说，我们是用那种擦枝嫁接的方式，好来做的机改。好，就比如说，像是你芒果可能要插在什么什么树的树干上才会长得好。好，是用这种方式做基改的。好，这种基改是属于比较天然的方式。好，它不会破坏掉它太多基因上面的东西。好，那也不会影响到它的子代太多。好，这个是不会的。好，所以基本上来讲，如果说是大家想要过得比较养生的生活，好，其实。你想要，然后你又想要吃素，好，那吃素的人要摄取蛋白质，大部分都是从豆类，尤其是黄豆来摄取比较多豆制品嘛，好，比如说豆腐啊、豆浆啦，好，直接吃黄豆啦，好，这一类的比较多，所以在选豆子的时候，你要知道豆子的好坏、新不新鲜，其实就是拿来孵孵看就知道了，简单一点来讲就知道了。就这么简单，好，就孵豆芽，好，这就是最近附加，好，因应蔬菜价格飙涨，好，然后为了补充纤维，孵豆芽后研究、观察以及看了很多参考资料以后的一个心得分享。好，所以孵豆芽真的学问还蛮大的。除了避光以外，豆子的种类真的要慎选。好，真的，如果你希望发芽率高，请你一定要买发芽用专用的豆子来孵。好，因为那种基本上机改率很低，而且多半都是新豆子。但是你说它颗粒多大？哎，并没有，真的一点都不大颗，因为它不是拿来吃种子用的，它是拿来给你孵豆芽用的哦。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喽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